土耳其亦被打。战争部长话，两日内控制空域。习近平内外交困，两会开幕笼罩住伊朗阴影。习近平身边有几多内应？中共评论员支持边个？边个唔掂？起势咁问日本导弹部署嘅位置，小泉一语 K.O. 共党议员。大家好，欢迎收听同收睇两岸要闻。3月4日，美以联军军事打击进入第5日。美国战争部长克甲塞斯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在美东时间3日上午8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克甲塞斯表示，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先正刚刚开始，更多的打击波即将到来。现在我们完全控制了制空权，之后将动用无限量的精确导引重力炸弹，可以加快空中行动角度。他同时确认，美军从二战以来首次使用潜射鱼雷，4号在印度洋击沉一只伊朗军舰，有100多人失踪。克甲塞斯仲透露，星期二有一支伊朗部队企图暗杀总统川普，但这个部队的领导人已经被击毙，但川普总统笑到了最后。克甲塞斯补充说，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比预先估计的重要持久，你可以说是4个星期，也可能是6个星期，可能是8个星期，也可能是3个星期，最后是我们在说决定速度和节奏。美国空军上将丹海恩发表讲话指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伊朗的弹道导弹系统，以防止其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部队、利益和伙伴，其次在摧毁伊朗海军，并且削弱他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行动的能力和作战能力。第三，美国正在确保伊朗无法快速重建或者恢复其作战能力。随着行动的继续，这些阶段亦都将逐步推进。海恩表示，下一步是向内陆扩展，逐步深入伊朗领土进行打击，为美军创造更大的行动自由。海恩仲指出，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次数比第一日减少了 86%， 无人机发射量下降了 73%。根据周边国家拦截数量显示，伊朗在开战首日发射了350枚导弹，第二日发射了175枚，第三日发射了大约120枚，第四日只是侦测到50枚导弹攻击。分析认为，美以打击它的发射装置和基础设施，已经显著削弱了伊朗并且限制了它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5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计划星期5在白宫和美国最大国防承包商的高管会面，讨论加速武器生产事宜。以色列4号再度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空袭，攻击了德克兰几十个军事目标，包括和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准军事部队、准军事组织，即巴斯吉总部和控制全国的指挥中心，以及导弹发射场和防御系统，还有和该政权地面部队有关联的供应和后勤部门。乌尔米耶、黑曼沙亚都传出了爆炸响声。同时，以军宣布以色列空军的 F-35I 战机在德克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伊朗战机，是史上首次 F-35 战机在实战中击落有人机的记录。以色列国防军在 S 平台上贴出了一张伊朗政权的极端轴心示意图，并且在贴文中指出，追踪每一个极端组织，你最终都会找到同一个源头。 S 平台分享影片显示，伊朗在袭击杜拜的时候使用了俄罗斯制造的沙哈德无人机的仿制版本 Javelin 2型无人机。土耳其国防部表示，星期3从伊朗向土耳其领空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已经被北约防御系统拦截。土耳其国防部强调，我们提醒交战各方，对于我国任何敌对行为，我们保留回应的权力。巴林内政部表示，该国已经启动警报系统，并且已经敦促公民和居民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据报道，希腊空军一架 F-16 战机在塞浦路斯上空击落了两架伊朗神风特工队无人机。卡塔尔国防官员证实， 伊朗在礼拜三利用导弹袭击了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个使到德克兰针对海湾地区美军相关设施的行动进一步升级，暂时没有伤亡报告。阿曼方面称，一只马耳他籍的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两枚导弹袭击，现在已经成功解救船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向参众两院的议员做了一份简报，他表示接下来几个钟到几日内将 unleash Jiang， 意思是让蒋介石出场，美方即将动用压倒性武力。这句带有冷战色彩的讲法引发国际关注。纽约邮报解读说，这段发言背后有他的典故。卢比奥2005年被选为佛州众议院议长的时候，时任州长美国前总统小布殊的弟弟杰布布殊曾经赠送了一把姜之剑 Sword of Jiang， 而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杰布总是会说我们要放姜出笼。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杰布和卢比奥都搞乱了姜和蒋的发音，其实是蒋之剑 Sword of Jiang。资深媒体人唐浩4号在 S 平台上发文表示，今日最有趣的新闻点应该就是卢比奥突然冒出了蒋介石这个名。唐浩解读说，在政治军事圈子里面，有些比较资深的政要或者是军官会拿蒋介石来比喻强有力压倒性的军事行动。这个典故和二战的时候老蒋领导中国抗日八年有关。唐浩认为更有意思的是卢比奥突然间搬出蒋介石来到打击伊朗，但边个都知道伊朗背后的老大哥是中共，而蒋介石刚好是中共最恐惧的剿共高手。不知道卢比奥是不是有意亦或是无心，但是老蒋在这个时刻跳出来战伊朗，或者亦都意味着世界警察的下一个扫黑目标要轮到北京共匪了。台湾财经网红胡彩平亦都回应说，现在就是要有一个伊朗蒋介石出来，最好是已经有一个政府形式的行政组织。川普昨天说要找伊拉克库德族出兵地面战，而且他们还必须拿走一块本来要卖去中国的油田。这个应该就是卢比奥口中的伊朗蒋介石。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来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是吗？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那条 link 呢，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即是这条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中共两会4号起在北京召开，人大发言人刘勤俭在会前记者会中，除了公布为期8日的议程和内容之外，亦传达了中美之间应该合作共赢的立场，并且针对日方关于台湾有事等言论进行批判，表达坚决反对的态度。今年刚好碰上第15个五年计划的“十五五”开年，特别内外局势的夹击下，包括近期中共内斗升级，军方最高将领张又侠落马，中东亲密盟友伊朗被美军沉重打击，都令到习近平如坐针毡。分析推测，中国整体经济、军事、外交都将出现巨大变化。今年两会的核心包括审查“十五五”年规划草案，以及审查2026年计划和预算草案。这个意味着今年两会不单止要回答今年怎样办，还有未来5年，即是2026年到2030年怎样走。外界关注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中共已经连续3年维持同一个目标 5% 左右。分析认为这个是政治目标，但未能够反映民间对经济的实际感受。目前中国经济内需疲弱， 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外有美国施压，舆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空间接近极限，中共官方描述越来越难以维持，外界普遍认为今年极有可能成为焦点的问题，是确保党的对军队的领导权。另外，2026年两会对军费的表述，外界关注是否出现细微的变化，例如更加强调外部风险和备战需求等讲法。在4号召开的中共全国政协会议里边，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前书记马兴瑞再次缺席，引发关注。马兴瑞去年7月卸任之后，多次缺席高层会议，有关马兴瑞被查的传闻不断，而他主政过的新疆官场和广东官场被清洗，他的旧部相继被查。马兴瑞被指和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关系密切，因为这样获得高升。独立评论人士杜正指出，习上台之后军工帮崛起，马兴瑞是重要代表，现在要整低马兴瑞是由于军工是腐败燃烧紧，加上马兴瑞又在许家印利益输送的长名单上边，家族腐败亦都被人举报，习近平夫妇亦都不好办，习近平不得不在马年挥泪斩马兴瑞。伊朗最高领袖被斩首，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未来命运亦都备受关注。有分析认为，独裁者身边的内线加速了他们的倒台，如果有朝一日习近平成为暗杀目标，他身边的内线应该亦都不少的。美国资深媒体人方伟根据去年以来 CIA 发布的四段中文招募影片，得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这四条片里面目前已经超过1亿1500万的观看量。从哗变原因和目标人群来看，包括这几类。第一，目标人群，中共高官，观看量2000万。第二，目标人群，中共高官的助手，观看量1500万。第三，目标人群，所有联想和 CIA 联系的人，观看量6400万。第四，目标人群，中共军队军官，观看量1600万。作者分析说，这个意味着习近平身边大多数人都看了，都在想，在评估，在准备，当有一日习近平被擒拿或者被炸死之前，有多少中共内部人哗变，被美军提前通风报信，我是一点都不奇怪。这个就是当代版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对此有网友回应说，长官跟我走，我帮你们带路。 Sir, follow me, I'll show you the way。大陆的同胞努力学习这句英文，希望能够用得上，而且越早越好。国内两句充满喜感的顺口溜，冤有头债有主，向前右拐是政府，头可断血可流，宁死要做大陆党。另外一班中国大陆所谓的专家学者和网红的相关言论也都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2月28号上午曾经在微博发出的影片倾到中东局势的时候说，美意的斩首行动未果，但没多久这条片就静鸡鸡地下架了。3月2号下午，胡锡进又在个人微博发文批评说，美国这次做得太过没道德了。影片评论区下边，不少网友质疑他前后立场的矛盾，一直在说打自己的面，而且是来回打的那种。仲算好，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仲有人讽刺话，老胡，你能不能够预测一下下期的彩票号啊？我哋买你预测相反的那只。博主连山如父的文章表示，在国际政治的排台上面，有一种比导弹更加精准，比卫星更加攞命的武器，是来自中国某一些坐拥千万粉丝的专家和网红。他们支持哪个哪个瓜柴，从来都不会失手的。文章仲说，哈梅内伊的离世，这些专家至少是帮凶，他们在演播室里面每收一笔出场费，可能就在德克兰的围墙上面拆了一块砖，或者他们心里面清楚到什么，工作只是表演。毕竟在现在的环境下面，讲领导喜欢听的话，讲夹头粉爱听的话，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美国和以色列联手轰炸伊朗，使用的军事武器种类和消耗情况引发各个国家的关注。 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4号就上演了一段质询攻防战，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大批网友热烈讨论。共产党议员追问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政府提供给美国的导弹下落，多次搬出联合国宪章要求公开导弹实际部署位置。小泉进次郎当场回应，共产党的各位似乎一直都对导弹好感兴趣，之前亦有人提到过导弹列岛之类的讲法。他接着强调，从提升日美同盟阻吓力和应对能力的角度来看，日本政府不对外公开已经提供武器的具体运用和部署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个议员还是不死心，第三次提出日本政府是否掌握这些导弹被部署在哪一支美军部队等问题。小泉进次郎则再次重申，日美之间已经签订日美相互防卫援助协定，这个协定规定美国政府若果要将装备转移给其他国家，必须事先取得日本政府同意，并且强调相关装备不会以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方式使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